哈利路亚，大家平安，感谢主。今天晚上啊，要跟大家分享诗篇十七篇啊。我们请翻开诗篇第十七篇，这篇诗歌是大卫他在教导当时的百姓哈。也是他自己本身在信仰生活当中的一个经验，然后写下来教导当时的百姓。这边主要内容他谈到求神救他脱离两种人啊，求神救他脱离两种人。一种呢就是第九节这边提到的，第九节哈啊，第八节，我们看第八节。第九，对，第九节，第九节，第九节说，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因为当时啊，大卫啊，一直在处在扫罗的追杀之下，因扫罗想要除掉他，相对的，在扫罗身边的那些人，还有社会上一些。对大卫仇恨的人几乎全联合起来想尽办法要陷害他，所以大卫在逃避扫罗过程里面，好像我们说过街老鼠啊，人人喊打，那种情况真的情何以堪哈。其实他不是那么一个恶质的人，但因着做王的扫罗起太多作用，所以让很多的这些百姓，一些不敬虔的人啊，一些恶者几乎啊都跟他同处一起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对啊一个敬畏神的大卫来讲真的非常难过。所以第九节说，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啊，怎么个脱离法啊？我们等一下再来分享啊。第二个就是第十四节，说耶和华，求你用手啊，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啊。第二种人，他发觉在当时的世风日下，很多人。几乎只求今生的享受，特别是那些想尽办法要来取得扫罗王喜悦的那些人，为了取得王的喜悦，能够得到王的赏赐，或者封他官爵啦，或者给他一些利益啦，给他一些好处，那些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啊。因为在那种状况之下，好像对啊往好的人，每个几乎啊都得到好处，所以很多人就彼此互相模仿，让整个以色列百姓可以说在信仰的这个过程当中非常堕落，非常堕落。大卫很担心，他也很担心啊，在这么多的这种信仰堕落的情况之下。不晓得哪一天他也会受影响，啊，受影响啊。当一个基督徒信心刚强的时候，能够属灵眼光很亮，啊，碰到任何的这种试炼啊，都有信心去胜过他。但是碰到一些危难、一些考验，时间一长，也说熬不过去，好，那慢慢就灰心丧志。一灰心下来，整个想法或许改变，很容易放弃祷告了，放弃追求，甚至就导向那个世的那一方向去，啊，导向这个优劣恶的那一方面去，啊，所以大卫自己本身也很谨慎，很担心，所以他求神呢，能够救他那些脱离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人，啊，有福分的人。就是说不要让他堕落到 跟那些人一样，只想求今生的福分，啊，只想去迎合人，及时行乐，啊，因为他知道，自从撒母耳先知高大卫为王开始，就是神要考验他的时候，啊，这个考验期相当的长，啊，从扫罗做完第二年开始，扫罗王越权献祭，神才先知撒母耳去责备他。那时候开始，神的灵离开扫罗，啊，然后恶者就进入扫罗的心里，所以从那刻开始，几乎大卫啊就变成他的死对头，啊，扫罗好像见不得他这么的爽快哈，一直期待把他除灭掉。但大卫是神所高的王，怎么可能会让一个神不喜欢的王能够有机会除掉他？是不可能的啊！但也让大卫真的吃尽了苦头，在这种很强烈的两种对比之下，大卫灵修的功夫啊，真是不简单啊！所以我们从十七章可以看到啊，这个大卫是怎么来胜过这种恶劣的环境啊。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也是一样，我们今天这个环境啊，有时候比起来也没有好到哪去啊。末世的日子越近，各种诱惑，各种这种属灵征战只会越加激烈啊，不可能缓和啊。所以基督徒如果没有警醒的态度，没有依靠神的心，恐怕在这种属灵征战上常常会吃很多苦头。那如果我们信心够，能够充分的依靠神，或许各种征战来到我们面前，凭着信心靠着神的帮助，很轻易可以得胜啊，我们也可以免去不必要的那些折磨啊。虽然是一种操练，但是很快能够通过，能够强化我们的灵性啊，神的旨意就达到了啊。所以我们现在谈第一个，第九节所说的，求神救他脱离那欺压他的恶人。他是那些人都是恶人，圣经谈到所谓的恶人，就是心中没有神的人啊，心中没有神的人就是恶人。那跟大卫相比，大卫是很强的对比，大卫是个极其敬畏神的人啊，极其敬畏神的人。所以对一个敬畏神的人啊，面对一个心中没有神的人，那种征战真的很难打啊，很难打，不对等哦。所以在不对等的情况之下啊，他一直要维持他敬畏神的这个层次啊，这个角度啊。所以对一个心中没有神的人，他是不会有任何限制的啊，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计手段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的困难啊，他要面对的这种征战真的是非常的强烈哈。虽然大卫向神求求神让他脱离欺压他的恶人，他把那些人当作恶人啊，他已经定义那些是恶人，所以求神帮助他能够脱离他们。他有这种想法之后，我们要留意这一篇里面他提到两个很重要的过程。他求神听他祷告，替他来惩罚那些恶人之前，他特别提到两个条件，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说他在祷告之前，他懂得先省察自己，他懂得先省察自己啊。他省察什么呢？第一个当大卫为了仇敌欺压而祷告的时候，他先仔细的省察自己，他是否有祷告的条件，他是否能够这样求他第一个先检讨自己，我有资格向神求处置那些恶人吗？替我来报复恶人吗？他认为这些恶人但他先检讨自己，他是恶人，那我呢？ 我够格说他是恶人吗？这是大卫在灵修上自我检讨一个很重要 的一个过程，这很值得我们学习。他里面提到四个，第一个，他第一个先讲自己说，他是不是他的祷告是不是出于诡诈？我们看第一节，说耶和华，求你听闻公义，侧听我的呼吁，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他第一个先检讨自己，他所说的话是出于诡诈的嘴唇吗？这个很重要。当我们要指着一个人的时候你不能光一直指人家不对。我们常说一个钱不会响，两个钱在一起才会响。为什么他会对你这样子？是不是你有应该要有一部分的责任不可能就他说没有怎么样他就一味的攻击你或怎么样一般是这样子。所以一般的老人家也是提醒我们说，当两个吵架的时候，一个要主持公道的人，不能光听一面的话，两边都要听你说他欺负你，他是怎么欺负你？你说给我听，你看为什么欺负你？你说为什么他平白无故怎么会这样子对待你呢你有没有想想，那你为什么让激怒他？是不是激怒他让他这样子对待你？你有没有检讨自己呢？往往人很少会懂得检讨自己，只会一直责备别人。所以人说你一只手指头指别人，那其实有四只指的自己。你要检讨自己检讨自己之后真的没问题的，你指别人，指责别人，那神也会，神是公义的神，也会替你祷告所以大卫第一个祷告，他第一个先检讨自己，我这样的祈求合理吗？是不是出于诡诈？所谓诡诈就是弯弯曲曲，不寻真理不是正当的他第一个先检讨自己。第二个在第三节里面，他想想我心中是不是有隐藏的罪恶呢第三节说，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检查我，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口中没有过失。第二个他检讨的他心中是不是隐藏着一些罪恶？我说他是恶人，那我呢？他先面对自己，扪心自问，我跟他差多少？我说他那么凶，那么恶心中没有神，没有敬畏神，那我呢？所以他向神祷告，说你已经试验过我了，你试验过我的心，你在夜间也曾经检查过我，你又进一步熬炼我。大卫真的是很敬畏神的他从这三个角度先自我检讨，神试验过我，经过神的试验应该不会差太多夜间也检查过然后再不熬炼他，熬炼他现在正是处在熬炼阶段说神啊，你经过这三个层次你却找不着什么，你要找不到我什么？他能够讲这句话表明他真的是很诚实很警醒，很留心。为什么呢？他说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他曾经立志过，我绝对不让我嘴巴说出不该说的话，立志他决心一定要谨慎，不管谁激我，不管怎么样，再怎么生气，我都要先静下忍下来要讲话的时候先想想，之后像正言所说的快快听慢慢讲慢慢说，这样才不会说错这是大卫面对的一个态度。那雅各书这边有一段话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雅各书第三章，雅各书第三章的第二节，第三章第二节，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会有过失，这是一般一般人几乎都会有过失，这特别强调，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那他就是完全人。在话语上能够没有过失，那表示平常行事为人都很谨慎，都很谨慎。我们看很多这些，我们看电视，很多国家的元首在讲话，或者是他们发言人要讲话，虽然有些稿子，他们都要照稿念，怕讲错啊，一讲错不得了，你是面对国际的，代表国家身份的，一定要事先有有人专门替他写稿的，是看过再看过，念过再念过，觉得结论没问题的才交给你啊，那你要照着念。他应该也会事先会多念几遍，先了解一下啊，然后在念的时候，虽然已经看过知道内容，也不敢讲得很快，都是一字一句一句慢慢慢慢的，很谨慎。特别是外交人员啊，我们常从电视上看到这些角色在讲话，真的是很谨慎，因为知道一说话不得了啊，有时候国跟国之间就会产生极大的误解，甚至发起战争都有可能啊。所以他们在这种场次上面讲话，因为知道他们讲的话分量很重，影响力很大啊。那我们今天基督徒如果像大卫有这种敬畏神的心，也能够战战兢兢的，那我们就不会随便去讲话，讲话会比较谨慎啊，甚至会刻意把速度放慢下来啊，放慢下来。就像雅各书讲的，在生气的时候啊，快快听，慢慢动怒，慢慢动怒，动怒怎么慢？一慢了就动不起来了，对不对？啊，听也很快，也不是说前面听后面不听，很快听，意思说从头听到尾，完全听进去，了解之后。觉得很不合理，你故意栽赃、哦、这个很恶劣，你会生气，但是一生气慢慢说，要说的合理、哦、说的对，你不能跟他一样，你也是乱讲一通，那跟他就差不多、哦、所以这边大卫所提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他是恶人，他本来就不敬神嘛，所以他怎么讲，那本质就是如此，他本身就没有敬畏神的心，本来就是胡乱讲一起，他都不负责任的，他不晓得将来谁会审判他，所以他也不怕，所以就可以乱讲一通。但我不行啊，我知道神会惩罚我，有神在监察，所以他不敢，所以别人怎么样轮到他的时候，他会先静下来，很谨慎的慢慢的一字一句，那这样至少他的话语就不会有过失。所以在这个十七章啊，十七篇，我们看一看十七篇哦，十七篇的第三节，他说：“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啊，他曾经立志过，所以他能够很有信心的说：“神啊，你已经试验过我的心，你在夜间也检查过我，你也熬炼过我，经过三个层次对我的考验，却找不着什么，找不着什么。”很有信心，你绝对找不到我什么啊，语言上的过错。可见大卫非常的小心，因为他立志，他心中这么立志，也真的实行出来。立志一回事，做出来又是一回事啊，这是两回事。但他立志跟行动是一致的啊，这是很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哈。所以他要求神啊，来替他惩罚恶人的时候，他第二个检讨，他是不是有隐藏自己的过错，说不定他自己也常说错话，得罪人，得罪神。好，所以检讨之后说，哎，还好神查不出我什么过失。 第三个，他说我是否跟强暴的敌人一样？我说他是恶人，他怎么样怎么样，那我是不是跟他一样啊？是不是半斤八两啊？我们看第四节，看第四节说，论到人的行为，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自己谨守，不行强暴人的道路。他很坦白的，很谨慎的来检讨自己，说论到人的行为，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自己谨守。他听到神的话，他把它记起来，不但记起来就付诸实行，知道一回事，他能够自己谨守，自己谨守，他绝不行强暴人的道路。所以第三个他检讨，我是不是跟他一样？我说他是恶人，那我是不是跟他一样？如果跟他一样，那我有什么资格求神替我来惩罚这个恶人？那也不是在惩罚自己吗？所以他第三个检讨，我绝对不会跟他一样，因为我谨慎，我从神领受的道理我一定谨守遵行，我绝不行恶人的道路。第三个，第四个，我自己是否走在神的道路上？这个检讨自己，我有那么好吗？我值得神来替我出面来惩罚恶人吗？我们看第五节，第五节说，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滑跌。我的脚踏定你的路径，就是说我很留意，很忠诚的按照你所吩咐的，我一步一脚印都行在神的道中，我很清楚，我很明白，我绝对没有偏差过，我的两脚从来没有滑跌过，从来没有滑跌过。所以从这四个层次都会在检讨自己，我够格来求神替我惩罚这恶人吗？因为这恶人一直缠着我始终不放，让我没办法一时得到这种安静，一直搅扰我的心，让我的这种敬畏神的这种态度一直受到很大的干扰。他觉得很苦恼，但是他不敢亲自动手。大卫这个人从头到尾一生当中很少亲自去做什么事情，他就祈求神，求神来主持公道。他知道这些都是来自神，是神来考验他的，是神给他的功课。既然是神给他功课，那他必须要来帮助我，你要帮我解围，这是对的吗？因为题目是你出的，你出给我题目，我不会的时候，那我请教你嘛，我写不出来，你要给我解答，甚至要帮我解说，我对这题不清楚，你要解说，那我清楚，那我冲清楚说，我就是要怎么做解答，这个意思。所以大卫跟神之间在灵修的功夫上好像是两个非常好的搭档，什么事情都求问神，他不知道是求问神，未知的事，他都求问神，得到神的解答之后，神许可说可以，而且一定可以得胜，一定会怎么样，他都蛮有信心。那当然嘛，出题者告诉我们他的方向，他的答案是在哪个方向哪个方面，一想啊，大概八九不离十，就这样子，所以做到一定对的，一定对的，这是很好的一种指导模式。像我们在家里有时候带着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小孩子，像是小时候我们教导他也是用这种模式，有时候先举个例子，其他例子跟这个题目很类似的例子，现在怎么样，跟这差不多，那这个会了，这个会不会，他就会了，是不是？很多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尤其那些数学啦、几何啦，啊，很多的问题很复杂，他老师常会举比较简单的、类似的，啊，先让你了解，了解他的一个魔术之后，然后再进一步，再接近这个题目的类似的，再举个例子，这两个你能够透彻了解，你的题目就会作答。啊，所以大卫大概用这种模式，啊，来跟神这个互动，跟神互动啊，所以他的灵修功夫可以说非常啊，非常的完整啊，这很值得我们来学习啊。这是第一个，在祷告之前，他先做一个省察的功夫啊，省察功夫，省察之后，他才开始动作啊。我们看第七节。第七节说，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你是用那右手拯救投靠你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哦，他就不能会给神能够显出奇妙的慈爱，用他有力的右手，用他有权柄的右手来拯救他，哦，这表示他对神的很深的认识，神会这样做。第八节，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的翅膀底下。啊，他知道神是爱，他既然有资格求神替他来惩罚恶人，如果神能够听他祷告，为他除去这些阻挡他的这些障碍，那他会更成功、更顺利。所以他进一步求神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就是说不要再任凭这恶人来攻击他，来伤害他啊，这信仰跟敬畏神的态度啊。第九节啊，他在说啊，求你使我脱离欺压我的恶人啊。然后再看十三节。耶和华，求你起来前去迎敌，将他们打倒，用你的刀救护我的命，脱离恶人。在经过一番的检讨之后，四个层次的检讨之后，他觉得他问心无愧，他在神面前他觉得良心无愧，这真的很难得，很难得。所以他就正式的很放心的向神祷告，啊，说求你起来前去迎敌，将他打倒，用你的刀来救我的命，脱离恶人，啊，正式的求神为他，啊，能够，求神用公义审判仇敌，啊，用他的公义来审判这些仇敌，啊，我们看第二节，愿我的盼语从你的面前发出，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就是说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对就对，不对就不对。我这样祷告经过一番检讨之后，我觉得真的是如此，我没有什么不对，我敬畏神到现在没有改变过。但那些人真的以不敬畏神的态度，啊，来攻击我，来伤害我，无非是要让我失去这个信心，无非是要让我，啊，失去依靠神的态度，啊，这个神你如果没有替我来解决，那长期下去有一天说不定我就会软弱下去了，啊，所以这个这个恶人说，啊，你是公义的，你是公义的，求你站在公义的角度来为我，啊，来惩罚这些恶人，让我能够得到一些，啊，平安，让我心能够得到安静，大概这个意思，啊，所以不简单，啊，他虽然求神，救他脱离欺压他的恶人，但他懂得两个顺序。第一个先省他自己，检讨自己，他觉得他有资格，这个错不在我，这个是在他，我没有对不起他，啊， 经过这样一番检讨之后，然后才求神按着公义，如果我有错的话，那你也可以惩罚我，那如果我没有错，是他错的，那你要替我来惩罚他，在公义的审判之下来审判仇敌。这是大卫面对那些迫害他、抵挡他、想要来损害他的信心的这些人，他这样祷告。这个在我们现今的信仰生活里面，或许会常会碰到，会常会碰到。那当我们碰到的时候，真的我们可以学习像大卫这种模式。第二个，刚我们提过，在十四节他向神求，求神能够救他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人，有福分的人很显然是指的那些大卫身边那些人，他们贪爱世界的名利，为了名为了利违背良心，那这样子来制作一些仇恨，来制造一些争端，来陷害大卫。那这种东西让那些人得到很多好处，得到很多好处，所以一个一个效仿，一个一个效仿啊，那些追随扫罗的人越来越多，因为感觉跟随扫罗一段时间真的得到很多利益，因为扫罗是个王，他握有权柄，他能够给你官位，给你土地，给你钱财，他都做得到，他有这个权柄，所以很多人就一直拥护过去，看到前面的做不错，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这个对大卫来讲，真的是压力只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啊！到了最后，大卫很担心，他会被迷惑掉，会迷惑掉，不晓得哪一天他会放弃信仰，不再敬畏神了。不再敬畏神，那就跟他们一样来追求世上的这种福气，这种福气，这种利益，这个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也是一样。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现在的世人所追求就是今生的享乐嘛，对不对？为了今生的享乐，为了得到一些财富，如果正当的努力工作，那是值得鼓励，但有的人为了多赚一些钱，用一些诡诈的态度欺骗，用欺骗的或者是讹诈人，这都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在这种幕后的世界里面，我们看看大卫他是怎么用什么态度来胜过他。大卫看见一般世人只顾物质方面的享受，所以后面十四节这边说，因财宝充满妒妇，因为神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从工作里面，他们虽然贪爱世界，那你把你的财宝也充满他们妒妇，充满他们妒妇，所以他们就以这个为满足了，他们就不会再继续追求属灵的这些恩典跟福分。他也知道这种物质的享受很容易使人受迷惑，而忽略了永福的追求，所以他求神救他脱离这个陷阱，免得他跟世人一样。在这个世界上，神会试炼人，魔鬼也会诱惑人，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对人是一个极大的诱惑。基督徒在今天的世界上，神也会借着很多机会来考验人，连主耶稣要工作之前，圣经说圣灵引导他到旷野去接受魔鬼的试探。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四章， 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看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连人子耶稣啊，要工作之前，神都安排一个考验，这么说是被圣灵引导，引到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这不是突然间发生的，是神在对人子一个考验的过程。连耶稣因他身为人子都要面对这种诱惑考验，那何况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但是我们看到经过三次的考验，主耶稣没有失败，因为毕竟他是神，虽然跟我们一样是带着肉体有肉体的私欲。你看魔鬼所考验都是针对肉体的层次来考验他，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这三个层次来考验他。但我们看到主耶稣都是用圣经的话一一给他击倒。当耶稣用圣经的话击倒之前，撒旦也是用圣经的话来攻击你啊，来引诱你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基督徒不是只有知道圣经的话语而已，你要再进一步了解圣经的真意是什么。你不能一直按照圣经的表面的意思来相信来解释，有时候要更需要进一步了解这一节圣经里面它的经义，他们真正的属灵意义是什么，这样才不至于像耶稣这次接受考验的时候被魔鬼所引用的经文给打倒。没有错，他以为是圣经的话绝对错不了，但并不会如此。所以主耶稣另外用另一节圣经已经解经来得胜他。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在面对这个幕后世界各种信仰的考验过程里面，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对圣经的了解要全面的，不能是偏颇的，不能是单面的。当你有不了解的地方，我们可以问，可以打破砂锅问到底问到完全了解为止，这样对圣经的真意才会真正的明白。否则一样人家用圣经的话跟你攻击，你答不出来，甚至被击倒了这都有可能所以大卫在这个时候他特别就是求神帮助他，救他能够脱离这个陷阱，免得让他跟世人一样大卫有爱神的心，他爱神过于物质的享受，甚至过于天堂的福分。所以在第十五节他讲这么一句话，我们看第十五节，第十五节他说，至于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大卫很重视的与神的关系，与神的关系，他对世上的福分当然不是不想得，如果神要给他他可以得到，但他不会留恋，他不会留恋。甚至如果世上的福分会影响我跟神的关系，那他就排弃了，就排除了。这跟保罗的这个想法一样的。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 第三章第七节第八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第八节，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我要得着基督。保罗在信仰上跟基督的连结，真的就像大卫跟神的这种连结一样，非常紧密，非常忠实。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都也能够跟保罗一样，那这代表着我们的灵性是长进的，是长进的。保罗的一个目标是要活出基督，要活出基督，最后他真的像基督。那大卫在追求也是一样，他在跟神一样，所以他最后才讲，最后一句才讲说，至于我，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他心心念念的就是现在在世上的时候他要跟神同行，那将来下面说我醒了的时候，这个我醒了就是我将来复活之后，旧约没有永生的概念，没有将来复活的概念，但是很奇妙，道的诗篇每每碰到道的诗篇，他都会引用到耶稣，跟耶稣很多那些耶稣的，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道也是先知，他讲了很多预言，他预言耶稣以后的很多事情，那这边提到这个复活，将来复活的事情主耶稣不是根本就讲吗，我死了三天要复活复活之后我要升天。那这个时候的大卫竟然会想说，当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我就心满意足，就是将来当我复活之后能够看见你，我就心满意足了。所以在活着的世上他要立志必在义中见主的面他这一生一定在义中，义就是义就是没有罪，神就是义，在义中，在神里面，在真神里面所以大卫他追求属灵的层次看起来跟保罗是同等的，都是同等的高度，很高的层次，很高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来效法来学习。所以在这么高层次的一个灵性追求里面，他起了这两个事情，一个脱离欺压他的恶人，目的不是真的要惩罚恶人，他是让他能够很专心的，很有足够时间来灵修自己来敬畏神，但是因为这些恶人一直扯他后腿伤害他这个信仰的生活，所以他求神把这个障碍这个石头给拿掉，所以这种祷告是应该的但是他很虔诚，祷告之前先醒他自己，我有资格这样祷告吗见到之后觉得可以没问题，才求神按着公义替他来断绝这个恶人那他能够全心全意的追求这个属灵的层次第二个他也很怕跟这么多人混在一起，看那么多看那么久，很怕他受他们影响我们常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了不知不觉就跟他一样了所以他很怕，所以他一直想办法能够分别为圣，没有错，圣经保罗是这么跟我们讲我们要懂得分别为圣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到十八节，第六章十四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一样不义有什么相交呢？ 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受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也是一样，我们可以效法大卫，向神求这两件事情。会妨碍我们信仰的，妨碍我们信仰的，求神帮助，尽量排，盼我们能够排斥这些人，不要让这些一直来攻击我们，来影响我们的信心。第二个，不要被世上的物欲，物欲，世人所追求的这种世上的这种享乐而被诱惑，就是我们能够有分别为圣的心。这两个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要想追求属灵的长进，想要更亲近神，跟大卫跟保罗一样，也要求这两件事情。这所以十七篇里面，大卫对这些事情讲得非常清楚，很值得我们来回味来学习。我想先做分享到这里，我来唱诗。406首。